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2021年6月9号礼拜三早上8点30分，我是刘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一起聊聊投资见解、市场观察以及最新发生的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帮我们的影片点个赞哦。一早我们先来观察一下昨天美国股市最大的新闻哦，是关于政经消息的方面哦，是美国总统拜登和众议院议员的卡皮托连日的基础建设资金的谈判哦，昨天正式宣告失败哦，双方就资金规模的问题哦存在着重大分歧哦，现在拜登正在寻找其他的联盟，试图想要绕过卡皮托来通过这一次的基础建设法案哦。那拜登在这一轮的基建法案当中啊，一开始最先提出的民主党版的金额是2.25兆美元哦。那么随着这一次跟共和党的一个谈判，民主党是首先释出善意哦，下调到1.7兆美元哦，希望可以得到部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的支持哦。那结果昨天卡皮托哦，共和党提出共和党版的法案，最终是3300亿美元，所以原本预估大概在1兆多美元，略微下调，结果共和党只愿意付出33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规模的一个提案哦，这跟拜登的 1.7 兆是天差地别哦，所以昨天白宫发言人沙奇说，这一次这个拜登对于卡皮托是感到无比的失望哦，那么谈判正式破裂了。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这样的消息并没有大幅的影响到股市的一个走皮哦，其实昨天美国股市是涨跌互见的哦，你可以看得出来哦，最近不管是台北股市还是美国股市哦，纷纷都有一点冷却的效果。你看台北股市昨天成交量才多少？3300亿啊，哦，真小，这种这个量所堆出来的价格的变化根本就没有任何参考的意义哦。所以你说这个台北股市在说，美国股市自己也在说，那我们到时候再来这看一下具体的基建法案到底对于这个美国股市的实质影响为何，因为美国股市本身的交易量也在大规模的减少当中哦。那昨天拜登在这个白宫也下令了，对于半导体晶片、电动车、汽车、大容量的电池还有稀土和药品啊，进行100天的政府审查哦。这一次拜登成立了一支贸易行动小组，打击其他国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哦。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次的这个美国创新与竞争法主要就是因应针对中国的技术和挑战哦。其实在这个昨天哦，又传出消息说哦，这个消息应该是真的哦，是美国和欧盟有意在年底前取消对于飞机和钢铝贸易冲突有关的180亿美元的关税哦。什么意思呢？我们昨天才提到，美方为了要封锁这个中国大陆经济的一个贸易状态哦，进行了这种北溪七号啊，就是俄罗斯的天然气油管的一个允许啊，让俄罗斯可以从这个短期内从市占率从40%调涨到60%的整体的欧洲市占率哦。那么最受影响的就是页岩油。那美方怎么会想要牺牲这么大自己的利益，就为了啊让欧洲来靠拢自己呢？就是为了要钳制住中国。所以你现在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哦，中国本身也在用各种角力使美方损失大量的一个经济利益哦。在整个中美博弈的大背景底下，美国在其他的领域啊多耗费一分的资源或者成本，那么中方自己所面临的压力其实就小一点的，对不对哦？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你看最近已经谈了有10年的中欧贸易协议啊被冻结之后啊，其实它已经兑现了部分去钳制住美国的战略价值哦。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欧洲，对不对？这个中方本来跟欧洲想要搞一个中欧贸易协议来钳制美国，后来美国受不了了，他就只好牺牲自己的利益来钳制住中国。那各方面其实这个美方都已经开始正式围剿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顾一下我们昨天所分析的一个专题哦，我们不多做论述，但是所有的这个法案的通过和这个拜登所通过的一些贸易小组啊，一些这个行政命令啊，你都看得出 啊，这个对于中方的打击力道是非常强劲的，远比川普当时打美洲贸，川普其实打美洲贸易战就是调一下关税啊，然后口头喊一下口号，然后可能某种程度会损害到这个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但是他必须起这个头，所以拜登是延续了这项政策的连贯性哦。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不怎么涨不怎么跌啊的一个状态哦。昨天美国股市道琼下跌30.42点，0.09%，收在34599点。标普五百指数上涨了0.74点，0.02%，收在4227点。纳指上涨43.19点，0.31%，收在13924点。费半下跌20.44点，0.64%，收在3171点哦。从目前的一个状态来看哦，这个焦点五大天王指数昨天也是涨跌互见啦啊。比较特别的是 Amazon 昨天上涨了2.07%，美光昨天跌很凶哦，下跌4.18%哦。那台积电 ADR 昨天则是下跌了1.95%。这张图表哦特别的重要啊，是来展述哦目前美国 SPY ETF 就是标普500指数 ETF 本身买卖选择权的一个波动幅度哦。这个白色线哦是这个 SPY price 哦，就是标普500指数 ETF 的价格哦。那么蓝色线呢是 SPY 的这种选择权的这种利率水平以及其波动度哦。你可以看得出来哦，现在不管是买卖权的一个交易的这个波动度都在大幅的下调。上一次这么低是什么时候呢？是去年的年初啊，就是疫情爆发前的年初哦。所以你发现很有趣的一点哦，就是这个只要股市大幅的下滑啊，比如说18年年底的一个回档啊，比如说这个去年这个3月份股灾的一个回档哦，这个波动度啊，蓝色线就会瞬间的往上跳啊，那个波动度就特别的大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急着散户要逃命嘛，对不对？但是你一看哦，当股市回到一个稳牛的一个趋势啊，整体的波动度就会慢慢的下来。所以当我们的波动度仍然处于均值以下的话，这一波的牛市看起来是还没有走完，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我们期待的是有中期回档，让我们持续上车的机会。但是我也要跟各位讲哦，你看这种波动度大幅的上升，通常啊，它跟股市是同时指标，所以你也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100%的领先指标，因为有可能明天波动度咻就上去，然后股市就大跌了。但是你至少看得出来，目前美国股市整体的一个波动度跟台北股市一样，都在量缩啊，市场的交易热络度已经不如去年啊。你看去年呢、最热的时候啊，是大反弹的时候，散户啊，不管是美国股市的散户还是台北股市的散户，都是大幅度的进场。然后呢，第二波的进场是在去年年底的一个多头氛围哦，一直到今年年初哦。但是今年过后哦，这个波动度就大幅的一个下调，导致全球的交易热度啊，快幅度的一个缩减哦。好。讲到这边啊，我们待会就要跟这个各位从台北股市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个在六月份的一个盘势的状况的演变。那讲到这边顺便跟各位这个分享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听友会的一个报名哦，一样哦，这一次听友会是在7月3号礼拜六的晚上8点来跟各位在线上做一些交流啊。每一次听友会我们都根据宏观经济的时事来做一些分析，还有这个一整个季度的这个资产价格的推演哦啊。那啊，昨天我还提醒小编忘记上时间了啊，对不对？如果8点开始，8:10怎么办哈、啊？我们时间呢、差不多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那会分为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是进行整个资产宏观经济的一个推论。那么，不能讲宏观经济，就是说，第一部分是整个经济大架构的一个推论，那第二个部分会回到我们这个资产价格，就是具体的啊这个买入的这个标的，然后具体的啊这各种大宗资产价格的走向做一个预估，做一个行情的推演，不保证对啊，但是我们肯定给各位很具体的一个这个操作的方式啊。那么讲到这边还是要跟各位讲一下，因为昨天很多观众朋友啊来私讯小编啊，就是会有一些这个操作的问题哦，其实都是可以随时私讯小编的。我们小编呢、 术业匪懈，24小时都在线上啊，所以观众朋友有任何关于这个操作啊，这个网站的一个问题哦，我们底下啊会有这个几个连结，第一个是直接看取我们这个网站大概整个架构的连结，这个钱要花在刀口上嘛，大家也不要啊随随便便就报名啊，先了解一下啊，我们大概提供哪些内容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听友会的话会提供一些每一季的一个宏观经济的素材，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年订阅制的话，除了听友会啊，每一季你都听得到，接下来一年之外。我们也会有本人自己资产组合部位的公开，所以我跟观众朋友讲过啊，我们节目是做马前炮的啊，永远都是抢在别人面前先分析，抢在通膨之前分析通膨，所以也是时候让我们开始做一些设想，尤其是本季的重点哦，本季的重点就要想这一波的通膨会走多久，我们什么时候啊要开始下一轮资产价格的投资啊，这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永远要跑在前面，好不好啊，所以除了这个资产配置的部位，还会有我们这个专题影片，就是根据会员们啊所提出特别的问题啊，我们无法在这个直播长篇大论的跟你讲的时候就录一个影片，好好的来跟各位解释一下你所提到的问题，那当然还会有一些宏观数据的报告啊，就是用文字的方式跟你阐述一下实体经济数据的一个演变啊。昨天有很多网友还会特别来私讯我说这个一些 也不好意思说他的问题啦，但总而言之哦，就是想跟各位讲，就是一个人哦，他的最后的总资产哦，是你的收入啊减掉你的花费再乘上投资报酬率哦。那本网站哦和我们做的节目其实唯一能做的其实就是提升大家的投资报酬率啊，但是如果你本身的这种转钱存下来钱的能力哦不够强的话，那么其实对你的总资产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的哦。这个投资报酬率哦，它是一个增量概念，就是你只要本金一直在这边，我就可以帮助你啊顺利的上去。我们每年平均报酬率大概在年报酬率15%到18%左右，但是如果你的存钱就是赚钱这种存量的能力哦不够强的话，那么参加我们的这个听友会，参加我们的网站也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啊，这要跟各位做一个醒思嘛。我以前讲过这一个观念哦，说投资是这样啊，投资呢10分啊，有2分是靠努力，8分是靠决策啊，所以好的投资决策哦，占了整个人生的主要的方向啊，所以2分靠努力，8分靠决策啊，但是我还少讲了一句。因为总分是100分，有90分呐、啊、是靠本金、哦、所以有一个富爸爸还是很重要的。开玩笑啦，就是说，这个真的可以让你资产价格可以到那种水平哦，光是我们的投报率是达不成的。我们投报率这个虽然普遍高于平均水平，因为我们做景气投资啊，所以这个赚的基期价差会比较大啊，但是你也要忍得住。但是重点是，你要很有这种。转钱的能力啊，存钱的能力，好不好？我要特别提供给各位。所以哦，如果还没有到啊这种程度，就是复利效果会让你的财富增加速度很快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其实好好工作，投资自己也是一种方式啊，对不对？你不一定要参加我们，你可以去参加很多的这种职业培训啊，或者一些工作技能的课程啊。啊，那给你的代价肯定就不止投资报酬率，对不对？好，提供给各位做一些参考啦。哦，好，那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关于美国股市这个整体的一个波动度降低的状态哦，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讨论一下大宗资产的变化，是关于黄金的、哦。我跟各位讲过啊，我怎么告诉各位进场的，我就会告诉各位什么时候离开哦。最近黄金期货价格、哦、在触及我讲的是伦敦金哦。在触及这个1900块美元的关卡之后，我是高速的回路哦，所以你看得到，目前金价在1900块遭到了非常大的卖压哦，已经连续3到4天上不去了，所以你可以理解到1900块的关卡开始出现了。那你说为什么1900块有一个大幅度的关卡呢？上一波的高点明明就是1960块啊，最直观的原因呢、啊？各位看到1月8号的时候，那一天金价是不是来了一根大长黑？你说不是，还是红色的、啊，观众朋友，这个因为这是 Trading View 这国外的软体红色线是跌，绿色才是涨，好不好啊？所以当时拉了一根大长黑，这一根呐、啊，产生了很多断头性的卖压，所以大量的人被套在这个阶段。所以现在股价涨到这个阶段之后，你就发现呢、啊，就卡在这里上不去，因为前波的卖压区太重了。 所以哦，我们当时针对金价的一个分析啊，上个礼拜我们有跟各位提到黄金哦，我们之前哦曾经做过一次黄金的一个抄底，在上升趋势线突破的一个时候啊，结果打了 W 底之后，我告诉各位啊，这一波黄金的一个短期的多头氛围又要开始了，所以可以适度的进行一些建仓。期待快速的反弹，可以加速我们进行解套哦。现在来看，肯定是解的，但是啊，但有些人因为强反弹是有赚了，但是像我自己哦，因为做的是一个资产部位的规划，所以等于是没不赚不赔啦哦，几乎就可能小赚，就没有赔什么。但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点位，你就可以理解得到哦，你黄金要在往上跑哦，有一点很大的一个难度，因为已经连续三到四天哦。呈现一个震荡格局。那么我以前跟观众朋友讲过，这个今年的通膨年呢、啊，它呈现的一个持续的效果并不是特别久。这一波黄金的拉抬是什么原因？第一个是比特币的暴跌啊，比特币从6万块现在跌到3万多左右，快跌掉50%了哦，跌得非常重哦。那以前我们讲过，黄金这一波的一个这个下挫，跟比特币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你说比特币为什么崛起呢？最直观的原因就是比特币在当时被认为跟黄金一样具有抗通膨以及避险的效果，导致大量金价的资金流出，流到数字货币哦。这一波比特币的一个大幅下跌啊，造成了金价大幅度的一个上扬。但是你始终要知道，金价的上扬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因子，哪两个？第一个，美元指数持续的走贬。好，你看今年这个金价多弱，为什么？为什么一开始这个今年初到四月金价那么弱？妈，美元一直在升啊，美元一直在升啊。那后来呢？这个美元贬回到一个相对弱势的阶段，而且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啊，这个通膨率大幅的上升，造成了通膨利率啊大幅压过实质利率。可观众也要知道，美元目前也在筑底。啊，所以美元你说它贬到哪里去有难度。那么现在来看哦，通膨的这个落后数据 CPI 都已经出来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呢、啊？啊，导致目前公债殖利率的一个大幅上升？通常是通膨利率大幅上升之后，实质利率会跟上哦。那么一旦实质利率啊跑得够快，快要跑赢通膨，这一波黄金的一个多头氛围就正式结束了。所以，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是，我会在现在这几天慢慢的出清。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宏观投资资产配置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哦，就是我们在黄金上，虽然呢、哦，在这一波当中啊。尤其是今年第一季到现在，是非成败转头空啊，就没什么赚到啊。但是从资产部位的角度，就是你至少知道整个经济形势的演变为何，而且因为你有做资产配置，所以不会对你的资产造成大幅的影响，对吧？所以我建议在这个阶段可以顺势的进行出清。当然，你认为通膨还会再跑一阵子，你可以放的时间更长，因为黄金目前没有大幅向下转的一个迹象。但是肯定哦，这上面一定有很大的卖压哦，居然已经待了这么多天的、哦。那讲到这个通膨哦，有昨天有观众朋友特别询问我关于目前这个，他昨天贴给我一条新闻哦，是关于美国超级经理人这个朱肯米勒哦，他最近所发布的一个消息哦，他认为说美元可能在15年之内失去全球主导性准备货币的一个地位。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货币以及财政政策经济条件严重的不配套，导致美国出现超额需求，通膨压力在现在表现高度的升高，而导致现在美元的一个走软哦。我觉得没有那么快啦，就说正常情况底下，美元什么时候会失去主导地位？首先是美国反通膨的信誉遭受到质疑。就是联准会已经放弃了先前这种压抑通膨的这种做法，那么美元才会完全的不值钱嘛？啊，所以有一点难度，有一点难度啊。那第二点呢、哦，是美国公债需要有高度的流动性，但是美国公债这个在今年去年3月份疫情爆发之后啊，出现了动荡啊、哦，使很多人对于美国公债的这个流动性遭受到质疑。那你要完全的认为说美国公债。啊，已经不保本人了、啊、已经没有信用了，也有难度、啊、所以我认为美元主导的地位啊，不会下滑的这么快。那你说从长期数据来看，当然是真的、啊、现在这个美元的这个使用含量哦，在1999年的时候哦，当时欧元刚上路的时候，美元的占各国外汇存底的比例是71%哦，现在美元占各国外汇 储备的比例只有 59%， 所以的确美元是有一点示威，但是你说它会丧失主导地位，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难度啦。那今年的通膨我一样我们到时候会在听友会仔细的想清楚，今年的通膨我认为仍然是短期效应，它不是一个这个两到三年期或者这种中期的通膨效益昨天呢、不是昨天呢、前阵子我还在跟我的这个指导教授聊，就是我们那当时在聊说，就是说你看今年通膨很猛嘛，那为什么只有今年猛啊？你看今年像是通膨已经4%5%了，前几年2008年量化宽松的时候，那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那通膨也没有那么夸张啊，那为什么现在通膨这么夸张呢？我发现这其实第一个跟科技的创新有关第二点就跟国家各自的国情有关。你像台湾这个通膨有没有？台湾通膨当然有但是这个通膨的一个速度跟其他国家比起来，相较起来是缓很多的。其实通膨最低的是什么？最低的是日本。怎么说呢？这前阵子我还在跟我的指导教授聊说，观众朋友不要问我怎么发现的，就是那时候我跟指导教授在聊说，最近这个日本的这种 AV 片的这个女孩子，好像在这几年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漂亮，而且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然后那时候我就问我指导教授这个老师你好像是有研究这个日本经济这一块，是因为日本的 AV 产业越来越挣钱了吗？后来这个教授就回答我说，他说应该不是因为他其实具体有研究过关没有，我们研究的是产业不是研究剧情就是他有具体研究过说，其实这个 AV 片这个女优可以拿到的薪资其实不多你如果是素人的话，大概也就是2-3万台币而已那如果是知名女优的话，大概就是10万左右那如果顶级女优的话，可能有20万、30万可是你别说成为顶尖的女优即使成为知名的女优，其实在日本现在都是非常困难的大家如果有空去这个网站搜寻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你看以前那个 AKB48 对不对 ？SKE48 什么，很多这个女团他们都会下海。那通常呢也没有长远的打算，都是拍个1-2年改善一下这个目前的生活状态就好了。那在网络那么发达的今天，你要知道你拍的这种片子通常都会有嫁不出去的风险，那这里面就暗藏了一个经济博弈。这个是我指导教授跟我讲，我觉得很有趣，他说这些女孩子因为已经找不到这种理想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男生就是说日本的这个消费动能真的不太行了已经没有那种暴发户的一个这个消费了，所以等于是他们放弃了寻找这种长期的伴侣，然后作为 AV 这种短期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收入这还说明什么？就是这些出身比较底层，然后很年轻很漂亮愿意出卖色相的女孩子缺少了这一种日本消费大幅增加的这种动力，所以造成他们必须自己出去赚钱，去赚取这种短期的一个资金。但是这说明什么事情呢？这说明吴教授跟我讲了，他说说明这个日本的通膨率在这几年下降的幅度这么快，你其实从各行各业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刚才所聊到的这个产业只不过是其中的一角。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包括从这个消费的低域你会发现从日本平均的一个消费量，你会发现日本本身的创业技术的一个本身的动能其实都在减弱，这个都是会造成通缩的一个现象。所以你说为什么今年通膨这么的好？老实说，而且通膨你会发现现在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市场，其实欧洲市场也不是很明显，但是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就是因为美国本身在这几年的一个这个创新的一个幅度，还有本身的一个消费能力其实正在慢慢的在提高，这个相较于前几年的情况真的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看这个全球的经济阴霾可以稍微的乐观一点点了。以前我们会讲说零八年之后这个经济阴霾一直在，一直拖累到这个2014年、2015年左右都还在。但是你说现在是不是生产力循环的重新一个起始点？我觉得是有可能的那当然这个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物价吧美国股市4月份、5月份的这个物价 CPI 指数是4%多台湾呢5月份的 CPI 只有2.48%。但是怎么样？但是也创了 五年的历史新高哦，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哦，目前哦，这个八年的历史新高哦，目前上一次这么高哦，是2012-2013年的时候哦，所以目前国内承受的这个消费这个原物料资产的一个价格哦，其实也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相信很快，观众朋友，你在下半年哦。一定会感觉到，哦，一定会感觉到，哦，每个月都是2%、3%、2%、3%这样子上升哦，哦，你很快就会感觉到物价怎么已经影响到你实际的一个生活了。那当然哦，从台湾的出口业来看的话，今年哦是台湾出口最好最好的一年，所以如果经济发展的水平跟得上通膨上涨的一个水平的话，那么其实还是可以勉强哦，让你的这个生活。水准哦，相对起来不会受到大幅度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是今年台湾所发生的一个状态。我们从美国，哦，一路回推到台湾，就可以发现哦，这个通膨哦是以美国带头，然后新兴国家跟在后面啊，这个消费市场起来之后，慢慢的就会延展到其他国家。那台湾哦，你还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到，第一个通膨率不是特别的高，第二个，哦，台湾的出口业比较好，大家赚的钱相对起来比较多。那当然哦，我们讲的是出口业。啊，这个内需产业，我知道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啦，啊，这个倒是很两极化的一个现象，所以大家还是要坚持，啊，希望我们拼这个六月底，啊，可以正式的解封哦。好，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啊，台北股市刚才讲到，啊，这个成交量也在缩，昨天成交量只有3478亿哦，这是两个月以来的低量哦，各位可以看到，这成交量突然缩了一根哦。那么从4月16号以来哦，这是首次低于4000亿。观察筹码量来看的话，昨天外资卖超了64亿哦，投信跟外资还在对坐，买超了14亿哦，自营商则是跟外资同调，卖超了6.9亿哦。那盘面上的资金现在仍然在传产股上哦，货柜三雄在昨天午盘过后买盘也很凶哦，昨天万海和阳明哦还是硬涨了7%，长荣呢也涨了半根停板哦。那包括钢铁族群表现的也不错哦，包括像是中鸿啊、叶辉啊这个等等哦。业星等等，啊，都涨幅都有超过2%、啊，所以比较有趣的一点点啦，啊，因为台北股市的成交量才3000多亿、啊，比过去5天明显这个少了大概有1000亿、啊，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显示外资在台北股市进出，啊，也观望着整体国际股市的一个状态，所以你看这个目前的一个小台的一个多空比来看，啊，仍然是半信半疑的阶段，啊，你要知道散户完全看空的话，小台，啊，完全看空，那股市一定是持续的向上了。那散户半信半疑哦，这个股市的一个多空的一个猜测就不好说，啊，所以现在台北股市仍然是处于一个观望的格局，哦，那最后我们要聊一件事情，哦，是关于昨天呢，啊，所这个释出的一项新闻，哦，是关于昨天金管会最新的调查，最近有百万的高龄者，哦，向银行买了3兆元的金融商品，哦，其中金额最多的是投资型的保单，有3700多亿哦，人数最多的是高收益债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垃圾债哦，有17.7万的银发族哦，向银行购买了2600多亿的高收益债券哦，啊，我一开始哦去银行这个跟理专啊询问一些理财商品的时候，其实几乎我遇过的所有理专跟我推荐的都是高收益债。啊，然后跟你说这个配息表现非常的不错啊，然后可能有这个5%、6%的一个水准哦，啊，但是后面会夸号这个配息来源可能来自于本金哦。我想跟各位讲的就是哦，现在我们刚才所分析的整个通膨的效应哦，啊，可能来到一个尾声，其实也隐含着一件事情，就是美元即将要回到一个升值格局。我以前做过很多次专题哦，是关于新兴国家跟美元回流的一个问题哦。今年土耳其崩盘了，为什么崩盘？因为美元升值，在今年1月到4月、啊，那为什么美元升值，这个土耳其会崩盘呢？因为每一次美元利率的一个降低啊，都会大幅的拉升这个全球资产价格的一个物价啊，就不是美元的利率的一个下滑啊，美元贬值会造成。这个全球新兴市场资产价格的一个大幅上涨，因为到处流出去嘛。那去年一整年就是这样，所以去年全球股市都进行美元大幅度的一个拉抬。但是美元每一次的回流啊，总有地方一定会闹出金融危机。为什么呢？因为流动性突然缩紧， 金融链给断掉了。原本我把这些股市、房市给炒高之后，瞬间把钱拿走，你的资产价格就泡沫破裂了。所以哦，这套方法在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在运用，就是经由这个贬值循环、升息循环来进行全球资产价格的一个控制哦。我们看一张图表，这张图表是道琼跟新兴市场的报酬哦。你看得出来哦，新兴市场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啊，相对高收益债券。某种程度也叫做垃圾债啊。那正常来讲哦，我们这些这个银发族所购买的保单通常是什么？通常是高收益债搭配一些投资等级债啊，甚至是一些垃圾债。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它给你的配息那么多。但是你可以发现哦， MSCI 新兴市场的股价指数跟道琼工业指数从去年以来的一个涨幅啊，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报酬率一样，但是我的风险远远比你这些美国股市啊最绩优的啊三十档的道琼工业指数的股票还要来得高。那么这隐含着什么？其实一旦未来美元回到升息循环，这些新兴市场债哦总会出事的，总会出事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银发族持有最多的啊，刚好就是这些啊。高收益债券啊，那有17万人，有17万人哦。啊，你可能问一下你父母买的这些基金，大部分都是高收益债哦。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啊，要特别提醒各位哦，这个新兴市场债哦，在股市多头啊，在全球牛市氛围当中，这个表现的也 OK， 也还不错。但是，一旦遇到美元的升息循环，它通常都会引发流动性危机。这件事情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9:01了，要超过一分钟了，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啦。那一样哦，这个宣传我们的这个网站的订阅制，还有听友会，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来私讯小编啊，他来为你服务。那底下也会有这个操作的手册以及网站的一个网址，大家啊点进去看啊，这个钱要花在刀口上啊，多多的做思考，提供给各位啦。那记得我们听友会是7月3号礼拜六晚上8点哦，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